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但以理书。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讲义呢是第四页啊，这里是第四页。为什么这个跳不起来？这是什么缘故？这个不是翻过来的，没有抢。为什么？是不是应该是可以的？啊，现在可以啊，可以，可以，好。那今天我们是用的第四页。那么今天我们要读但以理书的11章了，啊，我们先从10章的21节读到11章的1节，10章的最后一节。到11章的1节，
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又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
好，我们为什么把10章的最后一节和11章的第一节连在一起读了？因为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不分章节的，不分章节，所以它就是一直连起来的。没有，今天我们把它分了多少章，每一章里头分多少节，你看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的，就是一直连起来讲的。所以10章的最后一节和11章的第一节是连起来的。因此最后一节他是讲，我要将那录在正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这个军这个意思就是有权柄的意思，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这里是说到米迦勒了，他是帮助就是向但以理显现的那一位，那就是上次我们讲了，那是基督还没有降生的基督，他来帮助他。好，等等我们要说到这方面的问题。到第11章第一节又说，但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正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那就是说米迦勒是在马代王大力乌的元年，也就是巴比伦王刚刚灭亡的那年，对不对？就把米迦勒兴起来了。米迦勒是什么人？是一个什么天使呢？他是天使。那请你读但以理书的12章第一节，但以理书12章的第一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所以米迦勒是从大力乌，就是马代王的元年，神就把他兴起来了，他就做一件事情，就是专门来保护以色列人，看到没有？保护以色列人。所以有个括号，原文做大军，他就把它翻成天使长， 实际上原文就是说有权利的，有权利的，有权柄的这个天使。那么米迦勒这个名字我们曾经说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谁能够像神，谁能像神。这一个名字米迦勒不完全是指着这个天使的名字，以色列人也有这个名字，也叫米迦勒。那请我们现在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历代之上第五章十三节，历代之上第五章十三节。
他们族弟兄是米迦勒、米舒兰、示巴、约赖、亚旦、细亚、希伯，共七人。
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家谱，你看这里也有米迦勒，好不好？所以米迦勒不是只是这个天使长的名字，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谁能像神，以色列人他也起了这个名字。那么现在这个名字呢，就给了这个天使长了，啊，这个天使长给他的名字就叫做什么呢？米迦勒。米迦勒说谁能像神，这是这里头给我们讲什么时候神把米迦勒兴起来，是大利乌的元年，对吧？马代王大利乌的元年，他专门兴起来是做什么？做以色列人的保护的，这是他的工作，是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又看见曾经向大以理显现了还有一个天使叫做加伯列，对不对？啊，这个加伯列也是一个天使。加伯列的意思就是属于神的人，他是属于神的人。加伯列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加伯列啊，就像玛利亚显现了，对不对？就告诉他，加伯利就告诉他，你将要生一个孩子，啊，叫什么名？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就告诉他，看来加伯利就是报好消息的，他也是一个天使，啊，旧约也报好消息，新约也来报好消息。那么除了这两个天使，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你比方说在创世纪第三章。请你看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好了，这个叫做基路白，基路白也是天使的名字。这个基路白的意思就是保卫者的意思，保卫。他现在是保卫什么？生命树的道路。这也是天使。上一次我们说过，天使是灵，天使啊是灵。但是天使他的工作除了在灵界有工作以外，他也在被造的里面，天使也要做工，天使也做工。当然神在做工，但是神是灵，对不对？如果今天神在我们这里，他向我们显现，像给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那个显现，神一显现就是烈火啊，神说话就是打雷啊，你听不听得懂啊？可能听不懂，而且我们还不能见神的面，对不对？所以神就也用天使来做工。 天使做工，他可以在灵界做，也就是说他要抵挡什么？撒旦，对不对？撒旦是灵嘛，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他是灵，他要反对神，神就用顺服神的这些天使也是灵来对付这个撒旦，因为撒旦是灵，所以这些天使是在灵界工作，为神做工，同时也是在被造的里面来做工。因为你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呢、啊，到了时候天使就要吹号了，对不对？天使吹一个号就一个灾，吹一个号有一个灾，到后来天使就要到碗了，有七碗，天使到一个碗就一个灾，就在这地上来了，好不好？哎，所以天使也要做工，天使既在被造的里面做工，也在灵界做工，这是神用天使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你记得彼得不是关到监狱去了吗？对不对？铁链把他锁起来了吗？天使去把铁链打断了啊，就是传我们来，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然后天使就喊他走，把门也打开了。所以在物质界天使也做工了，彼得看见这个天使喊他走，他以为是看见了异象，后来喊他走他就出了监狱门了，哎，他才知道，哦，这是神打发天使怎么样来救他。所以天使的工作在圣经里我们看见，旧约过做工，新约也在做工。而且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你记得那个拉撒路死了，他不是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去了吗？主耶稣是什么讲吗？是天使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请你读路加福音的十六章，请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二十二节，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太多了吧。
那天我们就看见这个拉撒路死了，是天使把他带去吧，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吧。好，我们相信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到乐园里去的，一定是天使做工，这是主耶稣讲的，好不好？这个不是我们讲的啊，这是主耶稣讲的。因此天使，神一直用到天使在做工，而且主耶稣也说到这个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应该有天使在服侍我们，就是现在，请你读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第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十节，
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 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好了，你看到没有，不可小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那是基督徒啊。他的使者怎么样，常在天上要见谁的面啊？见父的面。所以看来天使今天一直在做工哦，看到我们每个人，我们看不见天使，但是天使实在在做工，这是主耶稣讲的。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天使也做工。因此从圣经里呢，我们来看天使的工作，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天使也做工。你看他复活的那一天，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去看坟墓吗？石头挪开了，有一个天使坐在那里吧。主耶稣说他降临的时候，然后众天使一起降临，看到没有？天使要做工。不过我们基督徒知道这是圣经的真理，但是有一个，不需要去求天使显现给你看，这个不需要。天使要来做工，是神要他来，主耶稣要他来，他就来了。他需要他就做工，需要你看得见就看得见。比方说《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那个哥尼流，对不对？天使就去告诉他，你去邀请彼得来，对不对？他住在削皮匠的那个家里，你去把他请来，让他来给你传福音。天使就这样做。今天如果天使要做工，那是神可以让他随时做工。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不要去特意的要求天使啊，你向我显现，这是没有的。我们也不敬拜天使啊，不敬，不要，千万不要敬拜天使。这个请你读一读这个启示录的22章。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第8节到第9节。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们要敬拜神。
好，天使就是顺服神的天使，他是不接受人敬拜的。但是撒旦背叛了天使，要接受人的敬拜。你看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是不是讲了你若俯伏拜我，对不对？他是要人去敬拜他。像米迦勒这种的天使，他不会接受人的敬拜，因为只能敬拜神，神是最高的，好不好？所以因此我们不要去求我要看见天使，天使向我显现。今天有的基督徒的路是错的，他要求天使显现，求主耶稣显现，我眼睛要看见他，我要听见他对我说话，好像这就好了，这就是路错的。你看呢，如果从这里来看，你要求那个顺服神的天使，他是绝对不会因为你的祷告他就来向你显现。但是另外一个天使背叛神的天使就会来向你怎么样显现了，对不对？他就显现了。为什么他要接受你的敬拜，接受你的祷告？所以天使是灵，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天使是福音的灵，请我们读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十四节。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天使是灵，看到没有？他是服役的灵，就是他是仆人啊，他是侍奉神的，他是来服役的，来打工的，神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是服役的灵，他是灵，请你注意，因为他是灵，刚刚我讲了，他可以在灵界做工，也可以在我们被造的物质里面做工，天使可以做，他可以使火降下来把树木都烧掉三分之一，对不对？这是启示录有啊，他可以做这些工作，他可以使那个虫把犀利咬死啊，记不记得啊？使徒行传，天使要虫把它咬死啊，都有，他可以做工的，但是他是灵，所以灵里面一定要弄清楚，有两种的灵，一个叫做邪灵，那是指着撒旦来讲，就是另一个灵。我们今天的灵是圣灵，天使是服役的灵。这个叫请你读《哥林多后书》，请我们读十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这要很小心了、啊、这是保罗讲的，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如果你们另受一个灵，看到没有啊，那个灵绝对不是圣灵，那就是邪灵了，那是邪灵。因此从圣经来说，圣经来说从来在圣经里头就没有要我们去敬拜圣灵，请你注意，没有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敬拜圣灵，也圣经里只告诉我们要敬拜父，对不对？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到了约定的那个山上，都拜主耶稣，对不对？圣经里要拜主耶稣，拜父，没有要我们拜圣灵，因为你一拜圣灵弄不好了，邪灵就拜进来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所以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要我们拜圣灵。灵恩派他要拜圣灵，结果圣灵不接受人的敬拜，邪灵就来接受，好不好？这个要很小心了。所以圣经里不叫我们敬拜圣灵，圣经里也没有叫我们向圣灵祷告，我们向父祷告，主耶稣叫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向父祷告，对不对？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向主耶稣祷告啊，那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看是向主耶稣祷告，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对，
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 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你看，以及在国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得名的人。所以我们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处是要我们向圣灵祷告，没有，没有，也没有说圣灵啊你快来哦，没有这个。我们要希望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主耶稣求你使圣灵运行在我们居所中间。那你看看，我们来读一首圣经，请你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7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7节，哎，就是一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你看，要求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向谁求？向神求，求父把他给我们，不是直接向圣灵祷告。所以这里我们要小心，因为你向圣灵祷告，邪灵来接受，圣灵不会接受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祷告，圣灵不接受，因为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圣灵他不要，这他是一个荣耀的灵，他是神，他不接受我们荣耀，他不要我们去荣耀圣灵，没有这样的话。但是圣灵反而要荣耀主耶稣。那请你读约翰福音好，请我们读16章。12节读到15节，12节读到15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你看，圣灵是要来荣耀主耶稣，对不对？圣灵要把很多的真理告诉我们，但是圣灵告诉我们真理，乃是说主耶稣要他给我们讲什么他就讲什么，所以是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不是圣灵自己来讲。等于主耶稣也说啊，主耶稣在地上说啊，他说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都不是我自己啊，但是父要我怎么讲的，好不好？父要我怎样讲，我就怎样做。那么圣灵要做，这里主耶稣说的很清楚，那就是说他授予主耶稣的就来告诉我们，主耶稣要他对我们怎么讲他就怎么讲，主耶稣没有要他讲的他不讲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是三一神是有次序的。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父是比我大的，记不记得这句话？约翰福音14章，28节，约翰福音14章28节。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好不好？你得看见啊，父是比主耶稣大。那么圣灵的位置在哪里？圣灵是要来荣耀主耶稣，父把他要告诉我们的话，父就告诉主耶稣， 主耶稣就把父要他告诉我们的话来告诉我们。那这个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2章。约翰福音12章49节到50节，49节到50节。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父对我所说的。
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没有凭着自己讲哦，父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这是很清楚。圣灵也不凭自己讲，乃是把授予主耶稣的来告诉我，这是有次序的。所以三一神都是神，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次序哦，最大的是谁啊？父。所以我们讲父子灵，绝对不能说父灵子就不对了，对不对？父子灵。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叫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看他有这个次序，父然后是子然后是灵，但是他们都是神，他们都有位格的。但是他们主耶稣是很谦卑的。你去读腓立比书2章，我们读腓立比书2章。5节，腓立比书2章5节，我们读到11节，5节到11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你看主耶稣他和神是同等啊，是神啊，但是他谦卑，他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奴仆的形象，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地上，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不要他说他就不说。你们记得约翰福音8章，那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那个妇人，主耶稣那个时候神没有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在地上怎么样画字，记不记得啊？他就不讲，到了时候神给他画他就讲了。哎，为什么？他是绝对顺服，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圣灵对主耶稣也是绝对顺服，对于父也是绝对顺服。圣灵绝没有说我是神我要平等，你们赶快来向我祷告，赶快敬拜圣灵，没有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一个。因此我们就根据圣经，今天我们要讲圣经的真理，那就是圣经嘛。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天使了，所以我们不能敬拜天使，有一天我们还要审判天使，这是保罗讲的，我们还要审判天使啊。让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6章。等一下哈，
第三节，
第三节，对，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
你记得基督徒将来我们还要审判天使，所以我们不是敬拜天使，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谁也不拯救天使，因为天使是灵啊，他明明知道神的，他是灵，他完全知道神的性情，知道神要他做的事情，他只能顺服。如果他不顺服，他说我犯了罪了，神啊，我到你面前来悔改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流血只是拯救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不拯救天使。这个就请你读希伯来书第二章
十六节，
对，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天使犯了罪不拯救的，天使犯了罪就到无底坑里面去等候大日的审判啊，等候大日的审判。因为他是灵，他完全知道灵界的一切，我们不是灵，我们是人，很多灵界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和天使不同了。因为我们很多我们不知道不清楚，我们犯了罪以后，神要借着主耶稣流血来拯救我们。好，今天我们说的说这一方面，为什么要说这一方面？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有天使啊，天使米迦勒，因为他很顺服，所以在大利物的元年把他提拔起来，提拔起来。好了，那么就是提到刚刚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的11章，那么现在我们回过来，我们再读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但以理书11章。现在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四节，第二节读到第四节，但以理书的11章。
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
这里就是神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但以理。这里是说波斯还有三王兴起，波斯的第一个王，因为我们原来讲马代过了就是波斯吧，波斯第一个王就是古列，对不对？古列不是下令吗？要以色列人回去修圣殿吗？这是我们上次说了。那么还有三王兴起，这三个王我们今天就写在我们第三页的讲义上，就是上次发的讲义，请你看一看。就是关于波斯帝国上次发的讲义，如果你没有带来，今天我们这里也还有，有没有？都有哈。你看他说第一个就是古列的长子，古列的大儿子，三个王。第二个是古列的幼子，第三个叫做大利乌一世大帝，是古列的堂侄兼女婿。这三个 那么第二个王鼓励的幼子就是以斯拉记第四章七节的亚大学习，这就是波斯王，也就是说马代过了，现在是波斯了。波斯还有三个王兴起，古列后的三王。第二个他就讲第四王比富足远胜诸王，这是但以理书十一章的第二节。这第四个王是谁呢？这是亚哈水鲁一世，也就是以斯帖的丈夫。以斯帖的丈夫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个亚哈水鲁。那么圣经里没有把这些名字列出来，那么我又怎么知道是这个名字了？因为有一本书就是专门讲到圣经的历史，就把这些他都考证了，年代都考证了。这本书是我自己认为比较可靠，因为它是从希伯来文啊，直接从希伯来文他去把它找出来。所以这里说到三王兴起，也就是这三个王。那么今天给弟兄姊妹呢，这个你摆在你那里是作为参考，因为我们在这里读啊，就是波斯还有三王兴起，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古列大帝后面还有三个王，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那么以斯帖的丈夫亚哈水鲁一世，他在480年 BC， 就是主前480年，他去打希腊，结果他败了。所以他一打希腊，结果后面就把希腊帝国引起来了，好不好？他打不赢了，波斯帝国打不赢希腊，希腊就强盛了，希腊反过来就把波斯帝国灭了，就统一了，所以希腊就出来了。因此我们圣经里面就会告诉我们，波斯过了以后是希腊，希腊过了以后那就是挪亚出来。好，所以你看第十一章第二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比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比基督大众攻击希腊国。这个就是亚哈水鲁以斯帖的丈夫，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攻击希腊国了。好，现在说第三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那么这个第三节又是指的什么呢？那就是说到希腊帝国开始了。希腊帝国开始，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他就是希腊帝国的创始人，他开始了。我们就写了第四点，关于希腊帝国，这就把希腊帝国引出来了。他在336到323做王，波斯被他灭亡了，所以后面就讲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二十节讲，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对不对？在十章也讲了希腊要来，波斯完了就是希腊，所以这里就把希腊也提出来了。关于希腊帝国的第二个，我们这个讲义上写的，它兴起的时候它的国必破裂相天的四方分开，这是什么意思？亚历山大作王，他的打仗很胜利，南面他把那个埃及统一了，北面把叙利亚也吃了，把整个波斯都统一了，他的大胜仗很厉害。 他这个人灭了波斯，打埃及，攻印度，节节顺利。不幸在323年 B.C. 生热病去世，他只活了33岁。这是圣经里有，这是历史上有记载。亚历山大，他只做了12年08个月。他死了以后，因为他才33岁，他的孩子还在太太的肚子里，结果都被杀死了，所以他的国就破裂了，不属于他的后代，完全分裂了，就是他的下面的那些将军来承占了，把这个国家分裂瓜分了，啊，就是这个情况。因此圣经里就说到这一方面。第三节，11章的第三节，必有一个勇往的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啊，那就是说他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想打印度就打印度，想打埃及就打埃及，想把波斯灭掉就灭掉。第四节，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因为他才33岁就死，他没有孩子，一父子都死了，好，所以他的后面的人，就是他的将军啊，他下面的大臣啊，就是他分封的那些王啊，就整个把这个希腊国就瓜分了，瓜分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拔除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好不好？那就是希腊帝国啊，那是非常可怜的，就到了这个情况。那么因为我们说到希腊帝国现在已经进到希腊了，那么希腊这个国家已经被瓜分了，从历史上来看，这个瓜分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写了一个，开始它有四个，西方、北方、东方、南方，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三页的第二个，希腊关于希腊帝国的第二条的里面有，它的国就分成了四部分，一个西方，一个北方，一个东方，一个南方。以后这四个王就是他的部将了，他下面的四个王又最后又合成了三个王了，分成了三个了，因为有一个死掉了，他就被瓜分了，所以就剩下了一个北国、西国和南国。西国是马其顿，他没有参加战争，所以后面就以后我们这里写的圣经写的就是南国跟北国打仗，啊，后面就是南国和北国打仗，啊，这是圣经里写的，就是我们讲义第三页的第四条。南王就是埃及，北王就是叙利亚，他们的战争要分个三个阶段。西国马其顿他不参加，他没有。现在就是南国和北国。北国什么？为什么叫做北国？就是因为他在以色列这个土地的北方，叙利亚，在以色列的北方就叫北国。埃及在以色列的南方就叫南国。所以圣经就把一个叫南国，一个叫北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看看第四页，讲义的第四页，就是第二条，就是南北王战争，就是南国北国刚刚讲了，对不对？ 白国就是叙利亚，今天我们叫它做叙利亚，南国就是埃及，他们都是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帝国的领土被瓜分了，他们两个就经常要打仗。那么我们就看对以色列国土的影响。第一个，我们讲主前975年，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时代，以色列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国。好，这是圣经里告诉我的，就是大卫王过了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把以色列12个支派的10个支派，北边的10个支派，让他单独成立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南面就是犹大国，犹大这个支派，他就成了犹大国。另外再给了一个支派给他，叫便雅悯，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两个支派。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圣经里有。那么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列王记上》11章，《列王记上》11章。29节，我们要读到，多读一点。我们读到36节，好不好？读到36节。列王记上11章。
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此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路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1个支派，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还留1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
好，所以12个支派有10个支派都给了耶路波安了，对不对？那就是以后就是以北边就叫以色列国了，还给他留1个支派，因为他本身就是犹大支派，还留1个支派，就把便雅悯给他了，好不好？实际上是2个支派，南方是2个支派，就叫做犹大国，就叫做犹大国。所以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土地上，在所罗门以后，因为他是去拜偶像离弃神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了，所以神就在他的儿子的时候，就是罗波安，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时代，就借着耶罗波安和他两个斗争，结果就给了10个支派给耶罗波安， 耶罗波安就搞了一个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犹大国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好吧？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了。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在以色列这个国土上的这个第一个变化。现在看第二个变化，就是第二条，主前721年，白国被亚述帝国灭亡，就是耶罗波安他统治的北边的以色列国被另外一个帝国叫做亚述帝国就把它灭亡了。这个我们就请要大家要读列王记下的17:5-12，列王记下17:5-12。5-12。
亚述王上来攻击耶路撒冷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你看到这里就是说，北方的这个国以色列国不是分出去了吗？好，那么现在这个国家就拜偶像了，因为拜偶像的结果，神就让亚述帝国就把北方的这个国以色列国就灭亡了，而且把他们的人就掳走了。这是在主前721年的时候。但是南方的这个犹大国还在啊，还在。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第三条，主后606年，南国就是犹大国就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了。巴比伦帝国灭亡，这个我们知道，不但灭亡了，还要等70年，对不对？好了，那这个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历代之下36:17-21，历代之下就是最后一章，36:。17:21。
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王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地享受安息，因为土地，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植满了70年。
所以南方这个犹大国也灭亡了，是在主前606年。北方的国是721年，721减了606年，所以南方的这个国还多100多年，对不对？多了100多年。但是最后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也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也灭亡了。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3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你看巴比伦王就来了，把犹大国灭亡了。下面就是但以理也被掳走了，对不对？所以但以理也掳到巴比伦去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整个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到现在已经没有国家了，对不对？北边的也掳到亚述去了，南边的也掳走了，一直要等到70年。70年以后到波斯王，刚刚讲了，开始了，兴起了。那个波斯王就是我们讲的古列，开始了，元年了，他就喊以色列人可以回去了，所以他们才开始回到耶路撒冷去。本来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是烧完了，城墙也被烧了，撤毁了，城门也被烧了。那么现在古列王下命令，他们就开始回去。但是请你记得，他们虽然回去了，并没有复兴这个国家，没有，还是在谁的统治之下？波斯王的统治之下，对不对？还是古列的统治之下，以后古列的后代统治之下，这是波斯的时代。波斯过了，现在到了希腊，又是希腊来统治他们。希腊统治他们的时候，希腊的这个王，那么亚历山大死了，这个国不是就分裂了吗？分裂了以后，就西边一个国，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不对？南方是埃及，北方是叙利亚，南方北方就打仗。正好以色列这个土地就是他们的军队必经之地，对不对？但是这个因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已经是荒凉了，底下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讲了，他们回去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军队来来去去好像也管不着他们，他们就处在这种情况下，以后这个国家在这个南北战争里面要遭遇一些什么情况，好，我们就下次来说了。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这个情况，好不好？就是因为读但以理书一定要是历史，又有地理，对不对？还有政治，以后还有经济，它都要加上去，然后我们才慢慢才能够明白，好不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这里，现在就希望弟兄姊妹，你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不要客气，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如果今天的或者请讲。
但以理书里边说的这个什么？这些都是在这个王出现之前说的，是吗？是预言。
是吗？王，但以理书说的这个王，对不对？都是
发生的，
不是是这个是讲的预言。哦，不是现在来回过头来看历史，它是预言。 还没有出现就先告诉他了。因为我们说了，在第九章不是神告诉但以理有七十个七吗？对不对？七十个七，前面有七个七，后面还有六十二个七，对不对？六十二个七里面应该是四百八十三年。那么这一段时间里面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所以这里你看今天就讲了嘛，波斯还有三个王，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准，很准确的这个历史学家。那么我们做基督徒来讲，我们绝对相信神的话是准确的。那么有的人讲也许但以理书是事后写的，好不好啊？所以来看历史所以才那么准确。实际上圣经里它是很准确的啊，它怎么讲那就怎么信，怎么成功了。因为预言嘛，这个不但是但以理书，我们看见圣经里的预言里面，从以赛亚开始，耶利米、以西结，这都是预言啊。预言那就很多，比方说以赛亚书的预言里面就讲到主耶稣的降生，讲以马内利，对不对？讲的那么准啊，他是讲的，为什么讲的这么准呢？他是讲到玛利亚，对不对？有一个处女怀孕嘛，准不准啊？很准啊！而且人家都不会相信处女怎么会怀孕啊？啊，好了，那么圣经里神的话是没有错的，好不好？嗯，你说主后怎么样？啊，主前写错了，那个后字写错了。主前六百零六，请你改一下。主前六百零六，不是主后。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就是第四页，第二南北王战争对以色列国的影响的第三条（括号第三）主后六百零六应该写成主前，把那个后字改成前。
那第五条也是啊？
啊？
第五条也是主前。
第五条也是主后，也是主前，也是主前。对不起，这是我打字的时候没有注意把它改好，也是主前啊，都是主前。那么王立兄，你看如果大家没有问题了，时间我刚说到了，你们到了吗？你们我这个钟准不准？
应该准。
好，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还是请但立兄祷告好吧。
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的灵今天又引领我们在一起来学查考你的话语。我们在查考但以理书的时候，让我们更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不是但以理本人的能力，这是你的计划。你的计划在